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坚守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
神之
名，
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祈求你临在我们这个团体当中，以你特殊的方式在我们内运作，光照我们，指引我们，让我们不断的认识你，更加爱慕你。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
家人们晚上好，今天晚上呢会为大家分享生命成长的第六个阶段，青春期。这个时期呢是自我意识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它是处在青少年与成人之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个时期呢也是很容易造成混乱和迷失的时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当中容易遭受的创伤都有哪些呢？我们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郎神父和沈老师，我们欢迎他们。
我们去看这个青春期。青春期的时候是12岁到18岁这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的这个身体上的这个发展和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变化都是非常的明显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一段去帮助这些孩子们能够找到他自己，不要迷失掉哈。所以这个身份的认同啊，对这个身份的迷失，这个是这个阶段很需要注重的那个重点哈。就是这个时期呢，就是在道德上来讲呢，他们需要发展那份忠实。就是让他成为一个忠实的人，就是没有这个迷茫，很忠信的，很实在的，能活出他的那个他的自我，不在这个各方面造成混乱，尤其是性的发展。可能为他们来讲是更重要。明白，就是这个孩子他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这个发展是比较快的，所以他可能认为他自己我长这么高了我做事儿，我的理智都很清楚很清晰。所以他感觉他自己大了，他的心理上呢，他就会认为我已经大了，但是呢，他在这个家长看来呢，其实他就是个孩子，他很多的这个思考不会那么周密，不会那么完善。所以他还带着孩子很多很多的稚气，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家长心目中认为他还小，而他自己认为他自己已经很大了，所以这个时期就容易造成这个冲突，容易造成这个家长与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这个紧张。孩子呢变得就比较叛逆所以说呢就是进入到叛逆期了所以这个时期就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要清楚孩子这种发展和变化的时候，你要揣摩他的这份心理他在心理上呢他自己怎么样认为他自己很大的。他可能对这个父母有一份要求，有一份期待，就是你达不到他的标准的时候，他就对你就会有批判。所以说呢，就是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幼小的孩子， 它和前几个阶段 是不太一样的。前几个阶段呢，他真的是什么都很听父母的话，因为他确实是很小，但是这个阶段呢，恰恰认为自己大了，所以他就怎么样努力摆脱和家，摆脱这个家长，愿意自己找到自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啊。所以说呢，这个时期呢，就是做一个比喻的话，就好比是这个是脱离这个爸爸妈妈，脱离妈妈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个期待。和那个婴儿期呢，是一出生他脱离的是这个生理上的那个期待。现在呢是精神上的那种期待，那份牵绊啊，他要独立出来。我切断，我和爸爸妈妈不一样，我是我自己，我是一个单独的人，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他是有这样的心理上的这种转变啊，所以在这种转变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如果他就是被很多混乱的东西和捆绑的时候，他可能就把自己就迷失掉了。所以说就是在这个阶段，就是如何防止孩子走向迷失，让他找到那个真正的自我，找到那个对自我的那个非常美好的那一份认同感。这个是这个成长这段期这个时期成长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任务，最关键的指标。
是，这个时期也是很让妈妈头疼，很让妈妈紧张的一个时期哈。
对，他这个时期的产生的就是孩子跟父母之间的这种张力开始出现啊。有时候我们说叛逆期，但是说成长期更好受，因为他是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必要的一个阶段。其实刚才神父也讲了，就是他这个是一个断掉精神期待的时期。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刚出生是断掉生理上的期待。那么这个断开呢，是一种剧烈的痛啊，就是分离的痛。因为人的内在生命里面，它有一种倾向是心向合一的，但是就是拒绝分裂。那么所以说，在这个断开精神期待的同时，他也会感受到一种割裂的痛。因为在这个时期呢，他越来越意识到我已经长大了，是吧？我有我自己的这个独特的使命啊，我有我的生活方式。还有我有我的理想，他都会去反省。那么断掉精神期待呢，就是在精神上摆脱父母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时期呢，因为他在内在里有一种动力，要摆脱父母在精神上对他的这种影响和依赖，所以说呢，他就会把父母所有的都推翻。那么有的时候呢，即便你说的对，他也不想听，为什么？他想找自己的一个出路。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也知道，因为从小到大就依赖父母，是吧？就是听父母的话，这个都形成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怎么摆脱？他可能就不跟你说。然后有的时候，甚至我跟你说了，你不同意怎么办？我就自作主张，是吧？所以说，往往这个时期的孩子，他的很多选择啊，他的很多举动，让父母很担忧。当然，如果说父母啊有信德啊，如果父母心理足够强大的话，他能够面对孩子的这种。影响，但是如果说父母也没有安全感，父母总怕孩子出事，还总对孩子不放心，那么这个时候是父母是更是提心吊胆的一个时期。说现在来看，我们看从12岁之后吧，现在你看尤其是14、15岁，很多孩子就出问题了。那么出了问题之后，说父母担心，因为咱说实话，孩子就是父母的软肋，是吧？所以有时候父母有点事他不担心。但是孩子有的事他就特别担心。他问题是这个时候孩子的思维模式跟大人完全不一样了，他有他的想法，他甚至不跟你说。所以说为父母来说呢就很纠结，有的时候就是管的过度了吧，啊，你感觉孩子有安全感，但是他反抗，你说不管吧，他又不行。所以说在这个时期怎么样跟孩子啊就是去交流是很关键的。因为他要建立自己的，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嘛，是吧？他要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要把父母的所有的推翻，他想寻找自己的，他要去尝试。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这种冒险的这种举动或者选择，恰恰给父母带来了一种不安全感，那么就造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这种张力很强烈，是吧？我们就会说叛逆期，哎呀，这孩子不听话，怎么说也不行。其实面对这个时候呢，就是父母怎么样陪伴他去成长，啊，帮助他去长大，这个很关键。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想呢，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很多父母没有安全感，啊，他甚至会操控孩子的一切，他就想着你听父母的没有错，啊，父母吃的盐比你走的路都多，是吧？然后父母是有经验的，我帮助你，我管制你，我是为了让你好，为了不让你走弯路。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一点不让孩子走弯路，就处处去限制，你感觉为他挺好，但是已经限制了他自我的一个发展，他没有办法在精神上摆脱对父母的依赖，那么这个对孩子的成长反而不利。其实我们知道，人生他是需要经历的，即便你说他在这个时期父母保护他，就是限制他的自由啊选择，保护他不出一些问题，那成年之后他还是要出问题，因为他毕竟要独立的去面对这个生活，是吧？说如果在这个时期我们帮助他去成长很关键。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这个时期怎么样，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孩子不是自己啊，就是我的私有产业。因为很多父母就说你是我的孩子，你必须听我的，我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让你做就是为你好。但是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啊，如果从信仰的角度来讲，是吧？每一个人也都有什么，都有自己的使命的，从信仰的角度去看。那么也就是说，天主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使命。在这个时期怎么办？其实如果父母他对信仰忠实，他能够把孩子奉献给天主，然后帮助孩子找到他的使命啊，找到他这个身份的，就是认同自己的身份，那么这个他比较好。因为天主在每个人身上都有记号，但是很多时候他不理解这个就不行。还有一个，这个时候怎么，父母要想办法跟孩子做朋友啊，就是他能够跟父母去谈心，能够信任父母，我想这个是最关键的。但是大部分是不行，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孩子他有一种什么倾向呀，他开始他这个重要的关系范围啊，就开始变成他的同龄人啊，就是同辈团体的，我们一个团体的，我们同龄人。所以说你看他特别对注重什么发小，说闺蜜，就是他们之间可以无话不谈，因为是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因为都在经历这个啊，这个叛逆期吧，是吧？或者说父母的这种张力，那么他们到一起了无话不谈，但是对父母来说开始不说了，甚至有的说我说了也没有用，说了你也不听我的，是吧？啊，这个是很需要注意的。所以说同学之间，同辈团体之间，他们开始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还有一个，这个时候的孩子还开始羡慕或者追星啊，是这个时期最明显的，是吧？像追星族，那么他就很羡慕这个团体的领袖啊，尤其其他团体的领袖模范了，他就开始模仿，那么也是这个时期的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时期呢，做父母的最重要的是帮助他去分辨，去看他交友的这个范围，说因为他跟什么人来往，他就会受什么人的感染，是吧？咱们说这个环境影响人。那如果你去看他这个交接的朋友啊是什么人，他就会影响他。当然也是这个时期啊，有时候叫也是建立这个圣召的关键时期。说如果这个时候孩子能够认同自己的信仰啊，能够帮助他去爱上天主，是吧？或者说读圣经啊，圣人传记，他会羡慕这些圣人们。哎呀，他们能成圣，我也要成圣。他可能就奠定这个献身的这个机会，或者修道当神父当修女，往往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如果他羡慕是黑社会老大嘞，是吧？你看也是斜叼着烟卷，是吧？戴着墨镜，他可能就是他就会形成另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帮助他就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也很关键。但是这个他需要什么？需要孩子信任父母。如果他不信任你，那就很麻烦，是吧？所以说在这个时期呢，就是有一个故事啊，叫精英成绩的故事。也就是说有一个 鹰蛋跟那个鸡蛋在一起混到一起了，那个鹰妈妈把它们孵出来了，是吧？孵出来之后，这个鹰呢就跟鸡啊一起被孵化成了。成了之后，因为它是跟小鸡一起长大的，那么它认为自己就是一只鸡，它不知道自己是一个鹰。但是我们知道鹰是在高空翱翔的，鸡是飞不高的，是吧？它如果它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因为它跟着鸡妈妈长大，那么它慢慢的怎么样，它就跟鸡一样了，说它找不到自己的这个潜力，它也不知道自己能飞起来。说有一天呢，那鹰鸡这个小鹰就会说，你看这鹰在高空飞翔多好啊，是吧？然后别的鸡就说，别做梦了，咱都是鸡，咱飞不起来。说在这个时期呢，怎么样，他就迷失了自己了，他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以为自己就是一只鸡。当然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就形成了一种混乱感。那么他能不能找到自己，这个如果说他自己在此时混乱了，他以后找到自己很难。即便他知道自己是一只鹰了，打比方说，那么他再去飞翔也很困难。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鹰飞翔呢，它是大鹰驮着小鹰飞出去，或者在空中把它扔出去让它开始飞。但扔出去之后飞的时候它累了，大鹰在底上就把它驮住了，也就是说它不至让它受伤。但是如果一个小鹰没有鹰妈妈的帮助，你说它飞起来容易不？说它就从高空飞它就会摔的多了，它可能就说就放弃了，哎呀既然这么痛，鸡就鸡吧，是吧，别做鹰了。他就飞不起来了。说如果他坚持飞呢，也可以飞过来，但是也经历什么这种刻骨铭心的痛，或者经历就是摔伤的这个经历。那么这打个比方，就是其实现在很多成年人也是这种经历，因为在这个青春期迷失了自己，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没有找到自己真实的身份，所以说成年之后要想找回自己容易吗？不容易，就得经历这个破碎啊，经历这完全从心灵上来讲，这完全死亡的这种经历，才能够获得新生，所以说在这个时期，怎么帮助他，父母帮助他找到自己，让他能够找到自己的使命、生活方式，很关键。
就是，
这个阶段真的是，为这个家长的教育来讲呢，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一个时期。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爸爸妈妈总是借着那个命令让他去干什么事儿，他那个时候听话，可是现在你在用命令的时候他不听你的话，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造成这个紧张关系啊。尤其是男孩子啊，这个男孩子呢，他到这个阶段了，他会发现我和妈妈不一样，所以我要怎么样，我要找到那个独立的那个特别的那个我，就是和妈妈不一样的那个我。所以他和妈妈的这个心理上的他就是我就是要和他不一样。所以那个妈妈教育他的时候他就有很多困难，因为他在找一个不一样的那个我。他女孩子呢，他可能还好一点啊，但是呢也不是绝对的啊，也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呢，女孩子到这个年龄段呢，她也非常叛逆啊，尤其是那个幼小的那几个时期，如果这个女孩子遭受了很多的创伤的话，她到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她就是她对妈妈她也不听。所以就造成这个紧张的这个关系，就是方面呢，就是孩子认为他自己大了，但是爸爸妈妈认为他还小，所以就在这种困惑中，在这种童年和成年之间的这种困惑里面，他们会有一个挣扎的一个这样的阶段啊。所以我们要看到呢，这个是很正常的，一定要理解。就是要明白这个时期呢，孩子是他其实是在寻找他自己，所以他寻找自己的这样的心理啊，是推动他自己会出现这些叛逆现象啊，会出现自己自作主张的一些这样的事，就是和父母就是 降起来了，就是我就不按你的路，我就是有我自己的一套，我要自己我去闯，我要在这个闯练的过程里面，我看看我自己怎么认为我，你们认为我这个不正常啊，我感觉挺好的，所以我就要闯一闯。他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他是借着这种探索呢，他其实是在寻找自己，他在确认他自己。所以就是对，所以这个寻找自我、确认自我是谁的这样的心理呢，其实就是在支配着孩子的这个行动啊，这源于他的内在的这种心理啊。所以我们看这样的心理呢，其实就怎么样，就让他们很在乎我是谁啊，我是谁呀？啊，所以别人怎么看我是，别人怎么看我，啊，我怎么做我就更漂亮，我怎么做我在别人面前我就更有形象，他们很在乎这个。
嗯，
所以你会看到有些男孩子呢，他可能在耳朵上面打了一个洞，你看女孩子们在那里吊一个这个耳坠，对不对？很好看。那男孩子呢，他也开始，哎，怎么样，打一个洞，弄一个耳坠，对不对？哎，那这所以那个女孩子她可能怎么样去纹身，对不对？她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他的企图呢，就是借着这种纹身啊，借着打耳坠啊，他其实在寻找一个比较令自己满意的一个自我啊，寻找自己的形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行动啊，这样的行动呢，就你就会看到呢，就是他们就很在乎我是谁。所以说呢，就是你作为家长呢，你必须要明白这个如何帮助孩子找到自己是谁，让他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啊，找到一个正确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影响，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但是恰恰就是在这个时期怎么样，他对父母的信仰也开始叛逆。就是你们说有天主，怎么知道啊？
嗯
啊，怎么知道有一个天主啊？所以他在信仰上他有很多的这样的不解和困惑啊。所以说在这个时期呢，去帮助他们在信仰上成长，这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就是如何在这个时期让他们从神父啊，从修女啊，从教会的这个传道员啊，发生这个接触，让他们被感染，参加教会的学习班，让他们把理性上的很多的这个困惑怎么样给他们解除，哎，然后呢，就是你不催促他，他也能够进教堂，那就好了。但是你在这个时期呢，就是那爸爸妈妈看他不进堂，非常生气，非常着急，就逼迫着他。起来必须进堂，结果怎么样，他不一定起到那个好的效果，他可能就是他虽然是在压力下进堂了，但是内在里面确实在反抗。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如何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成长啊，这个怎么解除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样的紧张的这个关系，父母一定要学会怎么样去调整自己。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如果父母把孩子战胜了，那个教育肯定是失败的。听懂吗？因为你战胜他了，你强迫他做了很多你自己愿意的事，但是他的内在却产生了很多冲突，产生了很多的叛逆和反抗。所以说呢，不是父母要战胜孩子，而是要让孩子怎么样战胜父母。这样的心理的教育方式的这种转换啊， 对于父母来讲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就遇到一些父母怎么样，他的孩子到这个年龄段他非常不听话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他说师傅你看这孩子小的时候那么听话，现在就是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不听话，但是头疼的没有办法。他们就给我抱怨这个，我就告诉他们怎么样，你们需要改变，需要转变，而不要去战胜孩子，这个很关键啊！你的宽恕会让孩子成长，不是其他的啊。这个时期的叛逆，也就是说，他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是正常的，必须要有这个理念啊，就是这个时期的叛逆是正常的。在其他任何时期都是不正常的。这个时期的叛逆就是他在寻找自我。所以爸爸妈妈怎么样，就是你要转变你的态度。你过去是命令孩子干这个干那。现在不要再用命令了，而是把这个命令怎么样转化成提示。啊，你孩子那个衣服脏了，你快去洗。你这样命令他去洗衣服的时候，他会说：“啊，你是我的妈妈，你是我的爸爸，为什么你们不为我洗？”他就会有这种反抗，对不对？所以说，把这种命令呢变成提示，我不是要命令你必须把这个什么时候任务完成，但是我提醒你了。提醒他之后，他干不干，管他呢。父母一定要宽容，一定要有这种宽容的心。反正他没有衣服穿的时候，他不洗怎么样？他没有办法了，他必须去洗，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期需要的是告诉孩子一些做人的原则。啊，这个需要告诉他一些原则。我们会把我们做家长的这种见解。这种看法他们告诉给你。好，至于你选择不选择是你的事儿。他一定要给孩子这种宽松的空间。然后呢，他在寻找自我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不按照父母的这个意愿去做事儿的时候，结果他就会碰壁。他碰壁之后他会回来的。你不要以为他碰到南墙上了他不回头，他不会那样的。他碰壁了行不通，他就会走另一条路啊。所以说呢，他那个时候他可能会认识到原来爸爸妈妈说的是正确的，他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有了这样的过程呢，他就会慢慢的认同爸爸和妈妈，他是这个。所以如果你是强迫他的话，他带来的是一种反作用啊。不强迫所以就是宽容宽容宽容，一定记住要宽容让孩子成长，一定记住这个计划啊。所以我们去看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看那个印度的圣雄甘地啊，他就是他小的时候他把哥哥的那个金项链他们给偷了。爸爸问他，他说没有。哥哥问他，他说没有。结果爸爸和哥哥找了很多地方，很焦急，找不到。结果就是他偷了。哎，他偷了，后来他怎么样？他看到父母爸爸的那份焦急的时候，后来他承认了。承认之后，发现爸爸怎么样？没有去惩罚他，没有去呵斥他，反而是宽恕了他。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就是因为这一点，他体会到这个被宽恕的时候，那人的那个力量，内在的那种力量，
就被唤醒了。
对，唤醒了。然后呢，我们会看到他长大之后怎么样？你看，就是用非暴力、不合作的这种包容的这种方式，怎么样？把这个。英国的那个殖民者怎么样统一印度怎么样干出去。所以我们会看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神 其实是很相似一个福德精神。所以我们一定看到，就是这个宽容给孩子带来的那份的成长的那个动力，那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啊。
所以面对这样青春期的孩子，也需要父母哈在天主内学习怎么样有智慧的引导他们哈。
对，
我记得前两天有一位妈妈就跟我分享她非常积极的一个正面的见证，就是一月三日庆典圣周六那一天，她女儿给她打电话，然后就是用视频交流，然后她跟她女儿说：“妈妈，你看我今天我的衣服漂亮不？”哎呀，他的衣服就让妈妈很那个不安，就是从来没有穿过这样非常鲜艳的啊，这样成人的这衣服。然后当妈妈看到女儿在圣周六这一天穿一个非常耀眼的衣服，然后还在一旁吃着鸡腿的时候，她心里面就非常的不安，说这孩子怎么这样了？今天圣周六，教会都守斋呢哈。但是呢，他又觉得如果我就直面的跟女儿这样讲，好像有一下子就打击他，或者是就会让他心里面不舒服。所以在女儿跟他交流的这个过程里边，他就不断的求天主光照他，指引他怎么引导他哈。然后他妈妈兴致，就是女儿兴致勃勃的跟他讲了之后，妈妈也很就是积极的也聆听他。聆听结束之后说：“哎呀，你的衣服真漂亮哈！”然后看你这么高兴，妈妈也就放心了。到最后的时候，妈妈说：“哎呀，姑娘，你知不知道今天是圣周六呢？哈，我们教会里面啊，要需要守斋呀，就是要伴同耶稣一起进入苦难。”当他这样很温柔的去说的时候，啊，女儿呢就说：“哎呀，妈妈，我忘了。”啊，他不是故意的说又怎么着，说我忘了。然后你有什么安排呢？妈妈问他，他说我准备哈，然后那个找看看有没有同学啊一起去进堂。哎，结果呢，女儿哈就在聊天结束之后呢，就开始找堂，然后呢就开始安排去堂里面望弥撒、参与礼呀。哎，这样两个人就觉得聊得挺开心的哈。女儿呢也得到了引导，妈妈呢也不再为她担心。还是前两天哈，另外一个妈妈也分享了她家的孩子，啊，这是一个相对来说让妈妈焦虑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女儿呢也处在了这个时期了，啊，她开始发现她女儿跟之前不一样了，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交的朋友们很杂，本来之前她孩子是在家里面比较那个就是爱学习啊，很少出门啊，这样的一种状态。哎，结果最近呢，他就发现有很多人去他家里面去找孩子，而且还有的是他不认同的啊，或者是觉得心里面会不安的，因此他就咨询我这该怎么办呢？啊，他说我之前我都是严厉的控制他，不让他跟他们来往。我说你这样做的话，我觉得不单啊帮不了他，反而可能会让他更觉得你偷偷的跟他们去来往哈。我说你应该去引导他，让他懂得分辨啊，跟谁在一起哈、啊，对他的生命有帮助，或者是说，哎，让他学习，不跟他们交往的原因是什么哈、啊？你要是说就是一味的控制他的话，
会更反抗，
更反抗。假如就一味的纵容他的话，因为孩子现在分辨的能力，他相对来说还很弱哈。因为他毕竟处在啊成人感和半成人这样的啊阶段当中，因此我说你求天主光照你，怎么样跟孩子平心静气的交流，引导他哈、啊，让他有一个分辨的这样的意识。这个妈妈说：“哎呀，你可不知道，我仿佛之间一下子都不认识我们家孩子了，一下子跟以前不一样了，让我的心里面整天提心吊胆的，
没有安全感
啊，没有安全感。我说你大可不必哈、啊，你可以先求天主，然后医治你这种不安，然后把孩子呢交在天主手中。再一个呢，就是你观察孩子哈、啊，你看看他到底朝向哪个方向发展，你从中慢慢的去引导他。”啊，这样说了之后呢，这两位妈妈一个是很感恩，另一个呢就觉得哎呀，我清楚了哈，我知道该怎么样去跟他在一块儿，但是还是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些担心。我说你祈求天主光照你哈，然后我就说你看圣经当中哈，耶稣在12岁的时候， 他突然留在圣殿里面哈、啊、好像是圣母一下子也不认识他的孩子耶稣了哈、啊、但是圣母的态度哈、啊、就是跟孩子去交流去询问哈、啊、就是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做呀是吧，然后耶稣呢也有表达他自己的机会啊，就是他其实就像刚才申老师说的，其实耶稣当时他也感觉到一份召叫啊，感觉到来自一份天父对他的召唤。他似乎是有了一种啊，就是说、啊、不一样的感觉，必须要留在圣殿里、啊。
对，他在寻找自己。
他在寻找自己，但是妈妈呢？可能如果哈、啊、换做另一位妈妈，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缺乏安全感的妈妈来说，就会很恐慌。
对，
这个孩子为什么这样呢？得严加管教哈、啊，或者是得严厉的斥责。但是圣母没有这样做啊。
其实面对着孩子这个信仰，他尤其是很关键的。
对，
刚才神父也讲了，在对父母叛逆的时候，他对父母的信仰他也会产生一种疑问。所以如果在这个时期，如果父母没有真正的去帮助孩子成长，甚至去打骂他，去呵斥他，那他会对父母有一种极力的一种反抗。那么在反抗父母的同时，他又反抗父母的天主。他甚至会说，如果有天主，我的父母怎么这个样子。
对，
因为咱们讲的天主的形象是可以非常好的，是吧？天主是爱啊，天主是宽恕。但在父母这里没有的话，他就直接让孩子对信仰一种排斥。其实在当代来说，尤其在当代，你看信仰的危机是这个时期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这个时期，如果父母关系不好，本身就给孩子带来很多伤害，对孩子又是压加呵斥啊，就总认为孩子不够好，那么他可能就自暴自弃，甚至就说我就是这样子了。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个妈妈带着她儿子找咱们做祈祷，就是这孩子多大岁数？这孩子20岁了，但是刚过青春期是吧？其实他的伤害在哪？其实是在青春期形成的啊。当然他来的时候已经20岁，20岁也包括好几年这个时间了，就是很早孩子不上学了。不上学之后，在家里什么也不做，就是每天玩手机，玩网游。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玩网游，跟父母不交流。那父母看见也生气，也着急，自己的孩子也心疼。
对。
但是他就不能交流，你跟他说好听的，他不理你；你说难听的，离家出走了。他有时候也打他，害孩子了，离家出走。离家出走，父母更担心，你得找呗。找回来之后。就不敢说他了，所以说到后来越闹越，这父母也是真的越闹越害怕，就这些孩子这样，他到后来完全沉迷在手机里边，什么也不做了。来了之后，在我家里，他妈妈领着孩子来了，其实他妈妈就说没跟孩子说做祈祷，他不敢说，孩子说做祈祷他也不来，他就是哄着孩子说我出去旅游啊，我领着你玩玩去，转转去啊，咱来来。去几个家庭转转，他是这么说的。但是他来了之后，他妈妈跟我说的，孩子从来不说话，就低着头玩手机啊，就那个网游。你跟他说话，他也头不抬眼不睁的。我说孩子跟你说话呢，咱少玩手机会儿呗，行吧？不行。
嗯哼。
啊，我就喜欢玩这个。后来我就说孩子，我说你知道吧，这个网络游戏都是虚拟世界，是吧？它不是真实的。这会让你产生一种虚幻，他说我知道不是真实的，我就在这里边安心，如果我不玩这了，我没法面对生活，
嗯，
我就都活不下去了。其实你跟他说的，他这个手一直在玩这个游戏。后来我说那你停一会儿行吗？不行，停了没意思，不想活了。后来可不慢慢咱就不讲那个过程，我说我也跟他妈妈说，我说孩子这个样子肯定是咱父母的原因，是吧？他不是说孩子一下子成这样子了。后来他妈妈说可不是，因为跟他妈妈关系不好，就是从小两口子打架，这个孩子他就没有安全感，就是咱们前几个阶段已经讲过了，他前几个阶段受伤害了，他后来的阶段自然就受影响。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说从来没有给孩子好好说过话，为什么？就孩子就是必须听，不听就揍你。我说小时候孩子没办法，
嗯，
我说这个孩子是这个问题，那么大人也需要改变。他说知道了，又要改变，是吧？这是当时啊没办法了。后来我就说孩子，我给你做个祈祷行吗？不做。 我不信天主，我做祈祷干嘛？我说你怎么不信天主？他说我不知道，我就认为没天主。他说原先我自己还感觉挺热心的，哎，他自己说，原先我跟神父附近，我现在想起来都手笨是吧？我就不相信有天主。我说你从小临死不相信有天主，就我父母那上怎么就有天主了？你看，因为他这个父母，他就感觉他父母没有对他好过。我说你别着急，孩子说给你做个祈祷，不做。要是做，他妈妈就劝孩子，你做个祈祷啊，做个祈祷好了，别不做。你说领我玩的，我就玩来了。你要是做，你做，我可不做，我不信天主做这干嘛？
嗯。
你说这个孩子，你说他就是，他对外人都说这样的话，可怕不可怕？那他就说，他我就直接怀疑天主，哪有天主？后来咱俩过交流的过程就不说了，人求天主帮助，说怎么帮引导他。后来我说，你看这个事儿，也有父母的问题，也有你的问题，他是双方的问题，说都需要改变。我说你二十岁了，你想想这样的一生不毁了？他说毁了，我知道毁了，我死了更好。这个话你说父母听了多害怕。后来我说这样吧，你要是愿意的，给您做个祈祷是吧？你父母不好，对，不代表天主不好。然后跟他说，他说做个祈祷也行。他说原先我挺相信有天主的，怎么现在不信了？他自己也纳闷。后来那个就直接求天主了，是吧？人说也不管用，他那个说的时候，他的手不停，他说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不想活了。后来做祈祷的时候，就是出现一个问题，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伤害，就是说，我说你是不是孩子？你小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被老师冤枉，被家长误会过。这孩子一下子就哭了。这孩子说，他说以前我特别相信我的父母。反正就从那一刻起，我再也不相信了，谁的我都不相信了。也就是他在上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啊就冤枉他了，还打了他。这个也可能说也有时候。那么作为回来之后呢，他就说，我感觉我被老师冤枉了，我还挨了打了。我回来我说跟父母说，让父母能够呵护我爱我。他说结果我给我的父母说，他爸爸就打了他一巴掌。说怎么不怨别人冤枉你，是吧？你不做这事，老师干嘛冤枉你？你肯定干坏事。他妈妈也骂他，他当时心里不服气，不服气挨了一顿揍。他说从这一刻起，我对任何人失去了信任。
嗯，
他说如果父母都不相信我，父母还冤枉我，我还指望谁能信任我？他说从这一刻起，我对世界对未来失去了希望。所以你看，这就失去，他一下子把身份迷失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了，我也不想活了。他说我就玩手机，我就在玩手机的时候，我能心里能平静，我不能面对现实。他说我不能面对生活。哎呀，他妈妈一听，一下子就也是贴着恩宠，一下子把孩子抱住了，说妈妈对不起你，妈妈错了，说你看这孩子吧，他就一下子哭了。反正还有其他的伤害不是关键，关键你看就是这个。父母没有跟孩子对吧有这个交流，然后呢，他也没有，就说即便孩子错了，你为什么犯错误啊？说你怎么怎样，你跟他交流的也还好啊，他不就跑了？
对，
直接就挨了打了。其实这就是孩子说，你既然你不相信我，我也就不相信你了。当然那个效果特别好啊，天主的恩宠非常奇妙。咱不是讲医治嘛，是吧？祈祷完了之后，给他儿子做了祈祷，给他妈妈做了祈祷，儿子立时就不玩手机了。
嗯。
确实恩宠很奇妙。那么这个时候他妈妈说，哟，我们两个人向海改变，他爸爸还不想改变怎么办？所以他爸爸乖点跟在他爸爸上，爸爸暴力。我说这样吧，他既然相信天主，我说你就把家庭交给主，是吧？交给主耶稣，让耶稣做一家之主。首先作为你和儿子宽恕你的丈夫，宽恕他爸爸，然后让爱进入家庭里面，为他祈祷，是吧？人改变不了，天主改变了。我记得这个，后来我挺留意这个事啊。过了半年，这个姊妹给我打电话，她的家庭完全被天主拯救，
嗯，
就是她爸爸也不酗酒了，也不打孩子了，就是整个被天主祝福，
嗯，
所以说我想这个是很关键的，
嗯。另外在这个时期啊，就是这个性的变化和性心理的这个变化，
是很也值得我们去简单的做一个分享啊。就因为他的这个身体上这个第二性征，他都比较发展出来了，所以男孩子可能会出现这个梦遗啊，女孩子可能会出现除潮啊这样的现象。嗯，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在这方面不给他们一个正确的引导的话，可能就迷失了。这又受这个大众传媒的这个影响，现在孩子们就是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年龄段呢，他已经怎么样？已经得到了社会上的很多不良的这种现象的不良的宣传的这种影响。他们可能已经在这方面怎么样，在你父母还没有发现的时候，还不认为他在这方面有什么动向的时候，他已经在里面已经开始探索。所以说就是对孩子在这方面的这个成长，我们必须要给他们一个正确的引导。嗯，如何让他们去认识自己，如何让他去认识异性，如何让这些孩子们在这一方面呢有一个健康的界限，学会保护自己，学会去尊重别人，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课题。可是今天呢，就是很多人拿着这一方面他不在乎不在意，所以就让这个孩子们就受跟着这个社会的这种非常坏的这个风气去走，而且又没有信仰价值灌输到孩子的生命里面啊，让孩子没有找到做人的原则，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做家长的在这个时候一定告诉孩子们信仰怎么看啊，我们如何去尊重，如何去爱，如何去保护自己，信仰如何去看这个这在性方面的这种各种的行动啊，所以不要让孩子们在这方面有迷失。我们会发现呢，现在虽然是说这个在这方面的就是这个发达国家呢，可能就是有些孩子怎么样，他们不在去盲目的去崇拜那个性自由性开放啊，他们已经开始走回头路，就是认为那种放纵自己的那种生活方式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建树，所以他们知道如何走回头路。可是在发展中国家就不是这样，发展中国家呢就是这个就说据统计吧，就是每年就是出现的这个少女怀孕它就有730个，所以这个数字是很庞大的。就是这些孩子们就是他没有学会去保护自己啊，他没有在这方面有这个更好的这个教育，而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呢为自己来讲呢很放纵的时候带来的却是我自己的一份自由，我自己的一份美好，一份享受。所以在这方面他没有看到这个婚前性行为啊或少年的性行为啊带来的那份伤害，他没有看到，他们根本也不懂，也没有人给他们讲啊，尤其在中国的这种无神论的这种强调之下，就让很多孩子根本没有做人的底线，所以在这方面变得都非常的放肆啊，于是就是带来的那份创伤，那份罪恶感啊，那份害羞，那份怎么样退缩啊，甚至呢就是报复，就是我受伤了我就是报复这个社会，然后随便去同别人去性交，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都会出现。 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时期让孩子如何学会尊重自己，然后也去尊重别人，也认识自己，也去认识异性，不要对这个性的东西充满幻想啊，而是能够很脚踏实地的学会一个做人的一个界限啊，找到一个做人的道德上的一个基础，这个是很关键的。我想就是在这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如何去培育孩子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说那时候他，所以他可能会出现手瘾啊，或者性幻想啊，或者是这个就是类似的这样的东西吧，就是甚至是早恋，对不对？我们会看到今天就是很普遍的，甚至很多的那个初中生甚至小学生，他们现在都开始有这样的行为。你看真的是这个社会在这一方面发展的是非常的畸形啊，我们怎么帮助这些孩子不要陷在这个性创伤里面啊，这我想着这个也是一致的一个很大的话题啊。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到这儿了啊，主内的家人们哈，大家聆听了之后，可能您觉得您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哈，好像这样的课程为你来说没有太大的必要了，那么你完全可以在圣神的光照之下回顾自己的生命，在这个时期是否啊，就是经历过一些内在的混乱，以及至今哈，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哈，确定不了自己在天主内的真正的身份，那么就祈求天主圣神来光照指引，治愈我们这个时期的创伤。假如您的孩子或者您身边的哈，您的亲人有啊处在这个时期的话，您可以在与他们沟通的同时，怎样哈陪伴他们，引导他们找到啊在天主内的一份价值，这也是您这个时期的使命和任务。好，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及子及圣神。